NME.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经贸与外交分头而行，美国国务卿预计将访问中国。日中防长确认联络机制，专家认为日本可作为美中桥梁，
借由中日关系可以间接形成一个间接对话的机制以及沟通的管道。
辛浩年透过历史剖析六四，改良还是革命，
所有人看到这个消息以后都觉得解气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请宇宙介绍国际新闻。首先，泽连斯基视察赫尔松地区。宇宙，
是的，志远，泽连斯基6月8号星期四视察了南部的赫尔松地区。他在街头探望了正在疏散的民众。此前一天，乌克兰政府紧急向南部地区运送了饮用水，帮助成千上万被困的民众逃走。在卡霍夫卡水库的一座大坝被炸之后，赫尔松当地多座村落被淹没。而中国外交部对乌克兰大坝被破坏所造成的人道、经济和生态影响表示严重关切。志远，
好的，俄中战略轰炸机联合巡航，日本战机升空警戒伴飞。宇宙，
好的，志远，俄罗斯星期三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远程战略轰炸机在日本海、东中国海和西太平洋上空进行联合巡逻，但是不时有来自不明国家的战斗机陪伴。日本则证实航空自卫队的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表示，中国两架轰六轰炸机和俄罗斯两架图95轰炸机星期三从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飞过，在东海和太平洋实施了长距离的联合飞行，中俄飞机没有侵犯日本领空。志远，
好的，布林肯说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尚未结束。宇宙，
好的，志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击败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布林肯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召开的由90名成员组成的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开始的时候表示，这个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领土上打败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消灭了某领导人，并且阻止了大规模的袭击。但是布林肯强调了几个要点，以实现他所说的伊斯兰国组织的持久终结。他宣布承诺提供6亿美元，以帮助伊拉克和叙利亚解决武装分子利用这些地区招募战斗人员，包括为社会服务提供资金和确保追究犯罪责任。志远，
好的，欧盟与美国要求科索沃在与塞族的对峙中后退，否则面临后果。宇宙，
是的，志远，与此同时呢，美国与欧盟的特使结束对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访问，以平静上星期演变成暴力的紧张局势。这个紧张局势导致几十名北约维和军人和科索沃北部塞族抗议人士受伤。科索沃当局让阿尔巴尼亚族市长们就任，引发了暴力。市长们是在当地多数的塞尔维亚人抵制选举的情况下当选的。美国西巴尔干地区特使埃斯科巴尔说，科索沃如果希望加入北约与欧盟，就必须给予塞族人为多数的城市更大的自治。志愿，
好的，苏丹各派系争夺军火厂控制权时引发大火。宇宙，
是的，志远，目击者说呢，星期三6月7号在喀土穆南部一个军事设施附近发生了大火，这个设施呢包括一个军火厂。苏丹军队和敌对派系进行了数个星期的激战，以保持对这个工厂的控制。目击者说，在与苏丹军队进行权力斗争的迪巴州准军事快速支持部队星期二6月6号袭击了保护严密、规模庞大的伊尔默克军事综合设施。志远，
好的，来看韩国。 韩国总统表示，在美中关系紧张之际，支持韩芯片产业。宇宙。
是的，志远。韩国总统尹锡悦星期四6月8号召开半导体国家战略会议，邀集了60多名产业领袖、官员和立法者。尹锡悦形容美中紧张局势把芯片产业的竞争推向了全面战争，韩国政府将携手美国等盟邦全力支持韩国芯片产业的发展。志远。
好，谢谢宇宙分享国际新闻。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围绕中港台的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有关中港台的新闻。周四6月8号，有37架中共解放军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其中部分军机飞入西太平洋上空后，台湾启动了防御系统。这是北京最新一次的大规模空中侵扰行动。台湾国防部表示，自上午5时起，陆续侦获中共歼-11、歼-16战斗机、具有核能力的轰-6轰炸机、运油-20及预警等各型机计37架次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来自美国国会两院两党的4名议员星期三6月7号致函美国国务卿，对邀请香港特别行政长官前来美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的计划表示关切。他们表示不能允许香港特首访问美国。美国将主办今年的APEC 领导人峰会，香港是 APEC 成员经济体。议员们在信中提到，2020年美国政府对包括时任香港保安局局长的李家超在内的香港高官实施了制裁，原因是香港当局用暴力对付反对严酷的国家安全法的和平抗议者。美国矛头指向中国拉美贸易与芬太尼贩运。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尼克尔斯周三6月7号在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作证时重申，中国缺乏透明度并带有附加条件的商业手段侵蚀了拉丁美洲地区。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联合国专门机构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秘书长胡安·卡洛斯·萨拉萨尔星期二6月6号在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会面。中国外交部说，中方对该组织在涉台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表示赞赏，并称萨拉萨尔表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始终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并将继续按照联合国大会及 ICAO 相关决议妥善处理台湾问题。不过台湾政府指责中国当局错误诠释联大决议，并刻意扭曲将其连结至一中原则，目的是要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印度外长苏杰生星期四6月8号在新德里表示，印度和中国必须找到一个在喜马拉雅边境地区避免潜在对抗的途径。他对双方在有争议边境的军事化可能导致这两个拥有核武器的邻国发生冲突表示担忧。路透社报道说，苏杰生告诉媒体，两国必须找到一个边界脱离接触的途径，因为目前的僵局也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北京要摸老虎屁股。《华尔街日报》星期四6月8号援引熟悉高度机密情报的美国官员的消息说，北京和哈瓦那已经达成一项秘密协议，让中国在距离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仅100英里的古巴设立一个电子监听设施。这是北京针对美国的最新一次鲁莽的地缘政治挑战。报道说，有关这个计划中的监听站的情报令拜登政府内部十分震惊，因为古巴距离美国本土太近了。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美中再接触。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不久将访问中国。
2022年11月底，中国大陆的很多年轻人走上了街头，和平且勇敢地表达出自己对于新冠防疫政策的想法和主张，白纸运动就这样发生了。集会现场发生了些什么？
我是被很多警察那样架着拖到一小巷子里面，就一个人甚至勒着我脖子勒得巨紧，就没有办法呼吸那种。我说太紧我无法呼吸，他就打我的头，开始拳打脚踢了。
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在思考什么？
但我频频的回头，我看着还在那里集会的人群，我在想我们做完了这些事情会导致什么后果吗？我对未来会发生的事情非常担心。
被拘捕的年轻人后来经历了些什么？
我总感觉他们在想给我加一个罪名，什么分裂国家、颠覆国家政权这种。他们一直在问你跟境外的关系什么，把我往那边去带。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吴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未来几个星期内将访问北京。这次被改期的北京之行在今年二月一个中国高空间谍气球穿越美国本土引发双方关系紧张之际被取消。要求匿名的官员与记者讨论了这次改期的行程，但是没有提供这次预期中国之行的具体时间等信息。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好的，志远。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布林肯对北京的访问可能这个月成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维丹特·帕特尔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布林肯中国之行的时候表示，目前没有公开更新，但是美国期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重新排定这次访问。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最高官员助理国务卿康达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与台湾事务高级主任贝沙兰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中国与中国官员进行了帕特尔所描述的坦诚和有成效的讨论。中国外交部称，这些会谈就改善中美关系、妥善管控分歧等进行了坦诚、建设性和富有成果的沟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官员不论是在北京或者是在华盛顿都有必要进行面对面会谈，称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替代这些推动双方讨论的接触。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个星期在新加坡举行的安全对话会议之前强调，主要强国需要保持沟通畅通的必要。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拒绝在会议期间与奥斯汀会晤，尽管两人在论坛上握手寒暄，但是奥斯汀说没有对实质性接触的替代方式。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尼古拉斯·伯恩斯星期三六月七号表示，美国将顶回中国针对美国公司的行为，华盛顿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也是不公平的。最近几个月以来，几家美国公司在中国面临越来越多的审查，其中包括美国内存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公司。中国网络空间监管机构在五月份表示，美光科技公司将被禁止向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出售其产品。而美国对 TikTok 的调查仍然没有结束。美国联邦参议员理查德·布鲁门萨尔和玛莎·布莱克本日前致信 TikTok 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其中引用了福布斯杂志的一份报道。该报道称 TikTok 把从该公司获得报酬的美国内容创作者的财务信息，包括他们的社会保险号码和税金号码，一一储存在位于中国的服务器上。此外，参议员们还提到了《纽约时报》五月下旬发表的另一篇报道。那篇报道说 TikTok 员工定期在名为飞书 Lark 的内部消息应用程序上分享用户的信息，这包括一些美国用户的驾照信息。而 TikTok 总部位于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的员工也可以轻松访问飞书。而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在星期三六月七号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呼吁欧洲国家协调一致应对中国威胁。参院外交委员会成员沙欣说，美国与欧盟一样，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一种维护国际规则为秩序的基础之上。我们必须与盟友团结，保护我们的经济和共享的价值观。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经贸与外交分头而行，美国国务卿预计将访问中国。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前副总统彭斯在首场竞选活动中批评前上司特朗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前副总统彭斯在首场竞选活动中批评前上司特朗普。原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现为美国之音首席国内事务记者赫尔曼报道说，本周又有几位挑战者加入共和党问鼎白宫的战团，试图阻止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连续第三次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曾是特朗普对手，后来变成了盟友，但现在又与他针锋相对。北达科他州现任州长亿万富翁道格·布尔古姆也发起了他的竞选活动，周三曾在四年的时间里忠实担任特朗普的副总统的麦克彭斯宣布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计划，要击败他的前上司。彭斯一出马竞选，立即以自己曾经极力避免的方式抨击特朗普。彭斯周三六月七号在爱奥瓦州首次举行他的总统竞选活动，他说，
我相信任何将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的人都不应该成为美国总统，任何要求他人将他们置于宪法之上的人都不应该再次成为美国总统。
2021年1月6号，当支持特朗普的抗议者冲进美国国会大厦时，有人高呼绞死麦克彭斯，因为这位时任副总统拒绝按照总统的要求破坏认证选举人票数的程序，那项仪式性质的程序确认拜登为2020年选举胜利者。没有任何丑闻缠身迹象的彭斯，在经济和外交政策议题上让很多保守派共和党人满意。他是一名白人福音派基督徒，该群体是共和党的核心选民。他试图将自己描绘成该党所有候选人中在堕胎等社会议题上最保守的一个。彭斯在周三的竞选活动中说，
在领导了美国历史上最支持生命权的行政当局之后，唐纳德·特朗普和这场竞选中的其他人正在从保护未出生胎儿的事业中撤退。
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副教授杰里米·梅耶表示，副总统的职位对彭斯的削弱甚至超过了对大多数副总统的削弱。彭斯在爱奥瓦州的活动中对特朗普发表了严厉的批评，试图开始抹去从前的那种形象。梅耶尔说，
特朗普改变了共和党，你看到那些想要取代特朗普的人，比如罗恩·德桑德斯，他正在走向民粹主义，涉足文化战争。麦克彭斯可以在实质议题上做到这一点，他可以谈论文化战争的政策，但到目前为止他还不能做到的，还没有向我们展示的是在说话腔调上成为民粹主义者的能力，而这正是共和党在特朗普之后所寻求的。
无论明年的共和党初选结果如何，彭斯都已经创造了历史，成为第一位直接挑战昔日竞选伙伴的美国前副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首席国内事务记者赫尔曼发自白宫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日中防长确认联络机制，专家称日本可作为美中桥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6月3号与中国国务院兼国防部长李尚福举行了首都会谈。专家认为，日中防务交流或可成为美中间接的对话桥梁，但日中的联络机制随时可能因为中方意志而无法运作。下面是宇宙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您谈到哈，就是说美日中之间呢呈现的是一种战略平衡，那能不能请您说一说呢，这到底是一种怎么样的平衡呢？
是的，关于美日中这种战略平衡呢，被称为是三者之间相互形成敌手共生的建构彼此依赖的一种平衡局面。这有关这个方面，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祥威博士，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说， 在当前的印太区域的安全情势上面，日本和中国掌握了相对主动的态势，反而美国陷入了有一点点被动的局面。美中日现阶段逐渐形成三国战略平衡的态势，那用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来说呢，就是三者相互形成敌手共生，是建构彼此依赖，进而创造对各自都很有利的局面。对中国而言呢，当前就不是一个对美国展现友好的时机，那相对日本的重要性就会提升，所以就形成了这个三者的战略平衡。宇宙，
好的，向林。那么目前呢，日中两国军方互相之间还是比较客气了哈，可以作为美中之间的桥梁。那么日本呢，具体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呢？
好的，宇宙。我想特别要提到，就是现在欧洲有一场这个俄乌战争正在进行，所以对所有的行为国而言呢，印太区域的这个危机管理就更加重要。那在这个前提下，这个就是美中之间目前是没有办法对话，站在这个防务对话。那日本它相对来说啦，就是对中国就比较应该算是缓和一点的态度，就自然成为中国操作的对象。就曾小薇博士他是这么告诉我们，
是借由中日关系安全关系的一个趋缓，可以间接形成一个间接对话的机制以及沟通的管道。
好，向林，那你也谈到就是说日中之间呢建立了防务热线，恰逢是美中的这个军事关系僵持的时候，那您刚才说呢，这个恐怕是有分析说这是中国方面的这个操作哈。
是的，宇宙。这个当然对中国有相当的好处，那日本也需要审慎的去观察哦，就是这其实是跟选举有些关系的了。那关于这方面呢，这个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政策分析员詹小薇博士，他说在五月中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中国是单方面回绝了美中军事热线的对话。那对中国而言呢，拒绝这个美中热线其实也很合理，因为他表面上需要在这个美国有这种选举期程，像刚才讲的一样，就要维持对美国的强硬。那另一方面呢，他又开始来建立这个日中热线。我们都知道日中热线是日本不断的向中国要求的，那他这个时候在这个节骨眼上突然间说好，我真的确立了，所以是有一些蹊跷的。那我们听听詹小薇博士怎么说。
日中的热线呢，碰巧在美中关系低落的时间点建立，我个人认为很难不联想是中国可以操作的一个结果。借由与日本保持一定的军事安全联系机制，中国可以相对的控管美国跟日本两国的安全以及危机管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当美国大选告一段落的时候，美中他们就会进入相对和缓的这个发展趋势。那么詹小薇博士他说，中国在这个之后又会对日本采取哪一种操作模式，或许会不一样，这是日本接下来需要非常谨慎观察和审思的地方。宇宙，
谢谢宇宙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特约记者向林的连线报道。接下来介绍辛浩年透过历史解剖六四，改良还是革命。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在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六四34周年之际，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历史学家辛浩年教授，他是六四的参与者，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 辛浩年从亲身经历和历史眼光对比中国当代发生的突出抗争事件，对六四提供透视性分析。下面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采访报道。
好的，志远。辛浩年为旅居美国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他主张驱除马列，恢复中华的民族精神。1989年时，他是中国的当红作家。辛浩年不仅是六四的亲历者，更是观察者和反思者。辛浩年在本次受访中为六四提供了更多的视角以及多方面的观察和剖析。辛浩年表示，运动开始时他并不感兴趣，
原因是三个年轻的学生跪在人民大会堂前恳求中共的当政总理接见他们，这使我立刻联想到1895年。
5月29日，有媒体记者致信询问他中共是否会开枪，他给出了胸有成竹的回答。
我当场就给他回了一封信，也就一句话，不开枪就不是共产党。
辛浩年表示，他进入那场运动是在6月4号的凌晨。他说，从6月4号凌晨4点钟一直到这场运动被彻底镇压，每天的游行他一天都没有停止过。辛浩年指出，当时的民心所向和民意的沸腾程度事实上都被遗忘了。
5月23号，三个湖南来的青年到了北京，用彩色调了几个鸡蛋，就扎向了督抚民贼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个像。所有人看到这个消息以后都觉得解气呀、而且还写了两个对联，意思就是中国5000年专制到此应该终结了。可是这三个青年却被北京的学生运动在他们背后老师的决定下送给了北京的公安局。晚上7点钟，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门口，体改委的人和学生一起召开了一个向全世界发布的新闻会，表示和三个年轻人划清界限。被镇压的北京市民或学生喊出了打倒共产党的口号。第二天，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各地的市民全部走上街头，头上裹着白布，用红的颜色写着血债血偿。老百姓没有被天安门的大屠杀所压倒，安徽省宣城县一个小学孩子们站起来喊口号，大学生死了中学生上，中学生死了我们上。在武汉的市中心，一个妇女站起来讲话，同胞们，共产党在北京杀人的，其实40年来他哪一年不在杀人？40年共产党做过什么好事没有？全场高呼，没有做过好事。
辛浩年在反思中认为，六四民主运动避免触及中共独裁的根本原因，在手法上也没有诉诸破釜沉舟的勇气。
如果六四之前在运动的对抗期，北京的学运和北京的群众运动干脆就冲进了中南海，占领了中央电视台，结果大不了也是坦克车压过来吧，反而有成功的希望啊。
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采访报道。接下来带您关注加拿大烟雾飘向南方，美国多州发布空气质量警告。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16个州星期三发布空气质量警告，加拿大东部几百起野火的烟雾同时向南漂移，使纽约和其他大城市的天际线笼罩在灰白的烟雾之中。国家气象局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发布了空气质量警告，民众被忠告减少室外的活动时间，有呼吸问题的人考虑佩戴口罩。今天来华盛顿上班的美国之音同事张佩芝和齐永明说，
对，今天外面空气的品质非常的不好，然后闻起来好像有烧焦的味道。
今天对岸几乎看不清了，隔着这条河平时看的都非常清楚。
大家都希望一场透雨冲走雾霾，再现蓝天白云。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